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线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里平安。在这个动荡的世代，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每一个人。上周主日崇拜，张雷传道在我们中间讲动荡的时代得安舒的日子，我想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有感触，有很多的共鸣，因为现在真的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为什么你我觉得动荡呢？因为我们不觉得是安舒的日子，对吗？愿张雷传道的信息对我们有提醒和帮助。上周周五活石小组在查雅各书第五章，谈到积攒财宝啊，要是那些只知积攒财宝的人的话，那他们的这个金银都长了锈，要见证他们的不是哈。我们讨论到有关安舒的日子，因为有人很诚实的提到我们生活中的忧虑和没有安全感几乎没有办法消除，不论是教养孩子、工作环境、我们自己的健康情况，好像钱再多还是会忧虑担心，这种现象我们都有，我是牧师也不例外。我们儿子是骨科医生，去年他给我们说他的左手开始麻痛，做手术的时候都很不舒服。他是骨科医生去找了骨科医生去照这 MRI， 就发现那个脊椎啊挤压住了，挤压到神经了。诊断的结果就是给他说你最好开刀。他不知道拖了多久才跟我们讲。要是照我以前的情况，我大概就真会担心嘛哈。我担心的，我不知道你觉得有没有理，我在想他年纪轻轻要是开不好怎么办啊，还有两个孩子啊，去年还不到十岁等等等等啊，够我忧愁的，对吗？但是感谢神，我们祷告交托，也神也给我们有感动哈，找到以前曾经帮我看过的一个那个国内来的哈江医师哈，他是正骨的医师啊，正骨啊，我不知道，就是我就带我们儿子去给他看了一下，把那个 MRI 的这个片子也给他看，他看了就说问题是什么什么，哇，我儿子吓一跳，我说你怎么跟我那个脊椎这个医师讲的一模一样，哇，他才知道人家有两把刷子哈。后来我就说，来了第一次先坐吧，坐一次再说吧。好，就坐上去，坐到他的位置上。那是江医师是女的啊，坐在我儿子的背后，这样手怎么弄一下，这样咔嚓咔嚓咔嚓，哎呦，我儿子就舒服很多了。后来他就看了一阵子。后来他跟我讲，不疼了，哇，要开刀，开脊椎手术，现在不用开，哇，你想那我们的心中多喜乐哈，神的恩典很大。前一阵子他又跟我讲，两三个礼拜前吧，他手又开始痛了，你说怎么办？再去看啊，对不对？再去看。如果你要忧愁，你有太多太多太多的事情可以让你忧愁、担心、害怕，我们没有办法有安舒的日子。其实我儿子他从30岁10年前他就开始吃高血压的药，我做他老爸，我到现在还没有吃，他就开始吃高血压的药，我听了我就心中震撼，我说哇，这么年轻就开始吃这种药，一吃就是上瘾。我前一阵又问他，你还吃药吗？那当然吃啊，哇，高血压，30岁的时候就高血压，各位， 我只有学习交托给主。交托给主怎么做？要没有忧虑要怎么做？其实就是靠对神的认识和他赐的恩典还有信心，叫我可以把那个会影响我和师母生活的那些忧虑呢能够放下来。够吗？还是不够？各位，我要继续不断的认识神，继续听他的话，听他的福音，继续的能够交托给他。所以我常常要跟弟兄姐妹讲，你我真的要认识神，要没有忧虑惧怕担心，只有认识神，知道他是那一位掌管宇宙的全能者。就像我们亲爱的安娜今天给我们献的乐里面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这话我要听一辈子，才能让我把我心中的忧虑交托给上帝。今天我们就再来看看耶稣降杯升高。我们要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福音，认识神的话，让认识神的应许，认识这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让我们先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赞美和感谢。你是那一位配得赞美、配得颂赞、配得敬拜的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差你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让我们在座的凡是信你的，都在你面前能够不断的蒙恩，不断的认识主，好叫我们在世上的忧虑可以减缓，可以交托。我们感谢主，因为你对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要来认识你。我们恳求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凡是有气息的，我们都仰望你的话，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欢呼喜乐，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讲的是腓立比书2:5-11，它有个背景，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第4节，就讲到基督徒蒙恩以后，然后第二章开始讲到什么？讲到要合一，讲到你们若有基督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交通啊，圣灵有什么交通哈，彼此有什么这个安慰鼓励的话，你们叫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是在讲到合一。我今天的题目就是看耶稣降杯升高，经文是2:5-11，我们一同来把这个经文读一遍好吗？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用三段来一同来思想、来学习。第一个就是耶稣做榜样，耶稣做榜样。第二，降卑至于死。第三，升高成为主。在耶稣做榜样这边只有一节，就是二章第五节的哈。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看一下不同的翻译本哈。新译本这样说，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思想。哦，这显然就不是讲到那个心脏的心而已，是讲到思想意念哈。环球译本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意念为你们的意念，就是你们当有这样的意念，因为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意念。耶稣到底是谁？他有什么特别吗？我们永远都要问耶稣到底是谁啊？耶稣他不同于亚当，他跟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首先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罗马书第五章这里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的，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我们现在知道了，这里讲到亚当最初的犯罪，结果把我们都带入罪中，死就统管了我们。这是我们通常说，你可能都听过，就是亚当把神给他的乐园失去了，以至于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方，虽然还有神的恩典托住，但是我们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一个咒诅的世界，被神咒诅的世界。但是因为神的恩典仍然在这个世界非常的丰富，以至于我们还能够活，而且活得常常还有很多喜乐，包括不信信的都是一样，这是一般的恩典。耶稣有什么特别吗？耶稣他跟我们所有人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里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这是指的亚当。我们读过创世纪的人学的人都知道，他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以后造了亚当出来，然后接着以后的包括夏娃还有以后所有的人类都是属土的，出于地乃属土，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代。但是耶稣不是第二个人，圣经说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现在你就知道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跟亚当是一样类似，或者说他会犯罪我们就会犯罪，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但是感谢神，下面说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亚当把乐园失去了，耶稣已经把乐园得回来了。他不但得回来了，这边说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显然这是要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效法他。问题是怎么效法？耶稣来是给信主的基督徒或者是属神的人做榜样，这个我们知道。什么榜样？是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吗？当然是不可能，对吗？所以圣经讲的也很清楚，约翰福音那里众人就问耶稣说， 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啊，这个很重要，各位，我们这些基本的观念都是求圣灵帮助我们的。当我们有了这些神的话以后，我们才能真正把那些忧虑放下来。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哎呀，这句话也很特别，对吗？我们很喜欢做，我做什么？哎呀，我能够贡献什么？我能够摆上多少啊？我有成就感，这些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一天几乎都在做什么，对吗？连睡觉也在做啊，我在做睡觉，让我体力可以复原。耶稣说，不是，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啊，这句话很丰富啊，要说起来的话也很多。但是简单的就是，他再一次要把我们的眼睛从我们自己的行为转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转到神的本性的身上，转到神的福音救恩的身上。我信主没有多久，我记得那时候教会流行一个 WWJD， 有没有人听过？What would Jesus do？ 最近又不太流行了，或许说我们比较没有听到，还有地方还在流行啊。这个其实在1896年的时候，有一个 Charles， 他写了一本书，就是 In His Step， 就是跟随他的脚踪。这本书出来后，引起很多年轻人的那个热情。我们要看这个耶稣怎么做，我碰到事情，我要照着我所了解的耶稣会怎么做，我就照他那个方式来做。啊，这个思想就一波起起伏伏，一下子很热，一下就又好像沉寂下来。我那个时候大概10年前，那时候还有哇，那个流行那个小那个，我都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小手链哈，就是好像骨子一样，但是很小，上面就是 WWJD， 你们没有听过吗？那也没有关系，哦，就是说大家就是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提的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做不久？其实我们做不到。神要我们做什么？圣经要我们做什么？他不是要我们 WWJD， 他是要我们 WWJT。就要我们学的是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他的想法，他到底心里想的是什么，那才是我们要学的。我们没有办法跟着他做，我后面也会谈一下。那他到底做什么呢？这就是第六节开始讲的了。他做的事情，把他的想的，他的意念啊，显明出来。我们是要效法他的意念，就是我要有他的思想。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吗？而且这个可能更重要，不是做外面。我们知道，我们做外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啊，我照着你做，但是我根本对你没有意，对你没有敬仰，对你不害怕，这些都没有关系。我就是照你的做，而且我做的可能只是表面，对吗？我背后可能做另外一套，甚至完全相反。所以这边讲耶稣基督的意念是什么。第五节开始讲到，就是降卑至于死。第六节开始讲，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几句话把耶稣从他道成肉身就讲到他死亡，全部包括。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看一下，你可以看到他是讲什么。他是神，却不强词夺理，反倒虚己，英文就是 empty himself， 他卑微自己，道成肉身，成为神的羔羊。他存心顺服，成为罪身， 以至于死。这里就整个讲到这些，我们的问题就来了。第一个，耶稣是神，他如何虚己？什么叫做他 emptied himself？ 这个有可能在前面当作者讲到基督徒要合一的时候，他讲到你们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虚浮的荣耀就是 vain glory， 或者说 empty glory， 是虚浮的虚荣。他倒空自己，就是把他的荣耀倒出来。我想倒出来这个用词，我想了一想，上帝没有办法倒东西出来的，对吗？我们可以倒，对吗？我们可以把我们口袋里的这个东西拿出来倒出来啊，啊，连我们里面的东西都很难倒，对不对？啊，就可能就是胃里面的东西吐一些出来而已，啊，要倒出来。我相信他的虚己就是耶稣基督从他道成肉身就开始虚己，就开始 empty himself。因为他道成肉身，他就要放下他的荣耀，放下他至高者的身份。所以道成肉身，甚至可以说是就是他的 empty himself。 那问题接着来了，耶稣道成肉身在神救恩计划中到底有多重要？哦，这一次我又学到一些思想中，我又被神的这个话语感动哈。第一个，他有肉身，他才可以受试探，对吗？啊，他受试探，他因为受试探，他可以知道我们的困难，他可以体恤我们，这都是圣经讲的。他是受试探，他是受苦，但是他顺从，他立下了一个榜样。我们不但学他的意念，我们学他顺从受苦的榜样。他受死，他必须要有肉身才能死，因为神是不会死的啊。这个我们都大概知道，学过救恩的人，学过福音的人都知道，耶稣必须要道成肉身，可是他不会死。我这次学的是什么？我学的是他要成为肉身，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人的身体成为肉身，因为他要成为罪，成为咒诅，好叫我们可以脱离咒诅。等一下后面我会再提，但是我要讲的是中保，他做中保，他要做祭司，他要做和祭物。中保，谈到中保你知道吗？圣经还有一个中保是谁？摩西。圣经讲得很清楚哈，律法原本是罗马书说的，律法原本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就是等着耶稣基督来到。律法本是借着天使之手，经中保之手设立的，意思就是说，律法只是外添的，重要的是神的恩典，而这个恩典要等到应许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但是在这以前，律法已经颁下来，借什么？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那就是摩西。我稍微比较一下摩西哈，给大家看一看哈。摩西做中保对吗？他做的好不好？非常好啊！以色列人悖逆犯罪，不听神的话。摩西做中保，哀求耶和华，到一个地步说，如果你不能赦免他们，你就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上抹去。他真的很好，做得很好，他一直都非常的谦卑。唯一的一次就是他在120岁的时候，对吗？大家都记得嘛哈，耶和华要带领以色列过这个约旦河进入迦南的时候，他分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是第二代人，就是第一代的那40年哈，那些20岁以上的人都已经被主消灭了， 然后这第二代人一起来，他们还是一样，我们没有水喝，我们渴死了，你要把我们死在，让我们饿死在这边，渴死在这边吗？摩西还没问，耶和华就跟他讲，你去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大概我不知道怎么想，但是他到了磐石面前的时候，他圣经诗篇里面说，他说了急躁的话，或者说他忍不住发了一点脾气。你还他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还要我再给你们水喝吗？就这么一点点哈，就这么一点点。耶和华后来就说，你不能过约旦河。摩西中保到最后没有成功，他前面为以色列人祷告，大声的呼求，神都怜悯恩待这些以色列会众，但是到最后他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他其实非常了不起。但是我要说的就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会完全的体恤我们？因为摩西他自己非常的爱主，对吗？他自己行得正，做得直，他没有，就是说他做得很好很好很好，别人攻击他，他也能够忍耐，他也做得都很好。但是他有一个跟我们主耶稣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成为肉身，就是他成为罪，让他可以成为替我们成为罪。这个成为罪我讲过，但是讲的不多，下等后面我要再提。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这个中保要代表神也要代表人，所以他必须要讨神的喜悦，他也要人能够接受。神要喜悦他，他就要很好，像摩西。神拣选摩西做中保，借着他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但是摩西啊，太棒了，棒到一个地步，很难体恤百姓的软弱。但是我们的主，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是真正成为罪人了。后面再解释就是，所以他完全明白我们的软弱，他能够体恤。如何认识耶稣的降杯呢？这一段就整个都是讲耶稣的降杯。受难节我讲了一些，今天稍微有一些重复，听过的人我们继续来听。第一个，人不能彻透的降生，他的降杯就是包括他的降生，人是不能彻透的。大灾近前的奥秘，这是提摩太前书三章说的，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讲到他的降生。他的降生人测不透，大家都还记得当时耶稣降生的时候，只有东方的博士来拜他，连希律王都不能测透。他还问了这些长老跟文士，基督当生在哪里？长老文士跟他讲的答案说，基督当生在伯利恒。他还是不能彻透。我告诉各位，为什么人不能彻透很多神的事情？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我们没有信心，就不认识神，就不了解神的作为，也不明白神的大能，不明白圣经。人不能彻透他的降生。第二，人不能明白他的一生，这是讲到 耶稣生活的卑微，神为他预备的道路和环境，在旧约就已经预言了。以赛亚书53章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神的百姓不尊重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也不怎么尊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一生都是降卑的，耶稣自己说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些谁能明白呢？人有困难的时候就跑到主耶稣面前来，主啊救我，主啊医治我，主啊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但是当主医治了以后，那十个长大麻风的9个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谁能明白耶稣他的一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主呢？感谢神，希伯来书2章9节告诉我们，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就是他的一生，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他本来富足，却我们成了贫穷，要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没有办法明白，我们读经文就觉得，哎，耶稣很卑微，我们还是不明白他的一生到底是为什么。第三，他的一生，他的降卑就是人不能接受的舍身。许多人都不能接受神的儿子受到这么残忍的对待，对吗？我们看那些这个电影里面讲啊，耶稣这个受难记的时候，那简直是每个人看都流泪。但是我们真的明白吗？我觉得我们只是跟他有一个感情上的一个连结，我们心中其实是拒绝神会成为这样，把他的生命摆下来。其实这是耶稣降卑的最高峰，就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下面说的一定要请大家记在心中，就是这个重点不在乎这个死的过程还有方法。我们常常强调啊，十字架是当时最残酷的这个死刑，好，罗马人这个对待罪犯死刑犯的这些，那不是圣经的强调，圣经也没有强调他受了多大的痛苦。你有看到圣经有这样记载吗？没有，只是我们常常我们讲耶稣受死，我们讲一大堆他受苦受这个苦，鞭打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的，我们也说得出来。但是圣经讲的是什么？是讲他为什么死。我们都知道啊，圣经也讲了耶稣死是为我们的罪，但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替我们成为罪，或者说他替我们的罪受死。他很完美，他可以替我们的罪受死吗？各位能吗？天下大概法律没有一个真正公平公义的法律会允许一个人不是他犯罪，但是他可以替那个犯罪的人受罚，有吗？当然那个不公平不公义的地方，那个法律不公平的地方多得不得了，对不对？有钱的人的命就值钱， 因为他可以买人来替他受官受死都可以。但是真正公义的是不行，对吗？谁犯罪，谁要承担嘛？何况我们的神是完全公义的神，他不可能把我犯的罪让你不是我犯的罪，让你来顶我的，然后受罚嘛？上帝不会这样做的。审判要合乎公义，也必须犯罪的我受到刑罚。基督他舍身受死，因为他是真正的成为罪人，这句话你要记得，他不是替我们死而已，他是真正的成为罪人。这也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把英文写出来 To be sin for us， 他就是罪，他就是成为罪，意思就是他就是罪人，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加太书三章那边讲到，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by becoming a curse for us， 就是他成为了这真正的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换一句话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在那个 moment， 在他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各位，他就是你就是我，他就是杀人犯，他是强奸犯，他就是抢劫犯，他就是贪污犯，他就是卖国贼，他是强盗，是流氓，是妓女，是税吏，他是小偷，是骗子，是赌徒，是酒鬼，是罪人，他是瞎眼瘸腿的，他是聋子哑巴，他是智障痴呆，他是癌症麻风，他是小儿麻痹，他是老人痴呆，是所有你可以想到的罪和咒诅，就是他。圣经有一个例子，耶稣也引用过的，就是耶稣自己说，约翰福音第三章，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有一点印象吗？对吗？以色列人被火蛇咬了会死的，但是神预备一个救法，就是你们叫摩西造了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就一望这个杆子上的铜蛇，这被火蛇咬就可以活了。耶稣用这个把它比作自己，意思就是说他被挂起来的时候，他就是那个铜蛇。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被咒诅，就是罪人，只是他没有罪，这叫替我们成为罪，这个叫做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来。各位，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其他的宗教没有一个是神替人死的。我们的把握都要在神的话语上面，这是基督终极的降杯，神把我们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最后这里讲一个也很有意思的，要稍微讲一下，就是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照我们中文来读的话，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我最初读中文的话背起来了，律法因为肉体软弱，请问是什么软弱？选择题，是律法软弱还是肉体软弱？那我当然想，照 文法看下来当然是肉体软弱嘛，对不对？律法因为肉体软弱他不能遵行，所以怎么样怎么样。圣经讲的不是这个，圣经讲的是律法是软弱的，因为是肉体，律法对肉体来讲它是软弱的，它不能行的，行不出来的，所以神才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这个罪身形状就是还要替我们遵行神的律法，而且罪才能够在他的身上。神的身上不可能有罪，永远不会有罪。这个罪身的形状，这一次我这个预备的时候得着的感恩。意思就是说耶稣他是神，他不能死，但是他必须死，这就是神的救恩。我们心里是拒绝的，上帝怎么能死？我们拜的那位神怎么能够被人家这样羞辱？各位，那是必须的，我们心里不要拒绝，我们要感恩，我们要领受神的救恩。第三，升高成为主，第九节开始，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神将耶稣升高，是否因为他经过降卑、经过试探、经过受苦、经过受死，所以将他升为至高？各位，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得荣耀的唯一一条道路就是经过十字架的道路？有听过吧？我听过很多。我今天要提的就是，各位，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思想，不要有说我做了什么我就可以得什么，我走了十字架的道路我就可以得荣耀。因为耶稣不是，神将耶稣升高不是因为他经过这些受死、受试探、降卑。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耶稣一开始就说，父啊，求你荣耀儿子，你儿子的名，叫你的儿子也能够荣耀你。啊，后来又接着讲了一句话，就是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他求神给他荣耀，这个荣耀是上帝的，他说同享荣耀。这里讲到最后第九到第十一节，腓立比书也是讲把荣耀归于父神。各位，到底耶稣降卑，他怎么可以降卑？他降卑的目的是什么？各位赶快讲，不然脑筋都迷糊了。各位，耶稣能够降卑全部是出于神的恩典，他的作为，你我也是一样。希伯来书第二章说，唯独践踏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就是他道成肉身，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下面这一句话说，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各位，他所有的降卑、受试探、受苦、受死，都是因为神的恩。我以前讲过，耶稣基督在神面前得喜悦或者称义，他肉身称义也不是因为行为，是因为信，是因为顺从。有没有经文根据？有，各位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他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就是升高，或者说 他就是神高举在自己右边，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耶稣这里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是讲什么？各位，还是在讲到神的计划，神的救赎的计划。升高是什么意思？他讲到复活，凡是圣经讲到复活的，神，圣经总是说神把他高举，就是把他升高。复活讲到什么？升高就是讲他钉十字架，讲到他被高升，高升就是什么？坐在神的右边。讲到他被高升，或者说讲到他坐在神的右边，就是讲到他完成了救赎，他就坐在神的右边，因为他完成了他的工作。高升是什么？高升就是神的计划，包括他的受死。所以真的讲起来，耶稣在地上最被高升、最被荣耀的时刻，只有一个 moment，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那一个 moment， 降卑的最低的地方，就是他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最降卑的时候，就是他被最升高的时候，就是他已经被升高了。各位，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我做了半天事情啊，我在嘉音辛苦了那么多年啊，上帝说啊，你很辛苦，好，我来恩待你，我来给你一些奖赏。不是，各位，是因为他的恩典先临到我的身上，我可以在跟师母可以在嘉音，不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一起学习，一起长进，总是神的恩总是在最前面的。今天周报的标题不是标题，周报封面的标题不是说吗？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自卑的必升为高，就是他已经升高了。感谢神，做个初步结论。看基督降卑升高，好，基督做榜样。各位，哼，这个榜样我们是没有能力的，对吗？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心思意念。耶稣降卑至于死，这个降卑我们没有那个身份，但我们要看见他的存心顺服，也就是他的信靠神。耶稣升高成为主，升高我们也没有资格，我们永远不能因行为称义，我们但要明白蒙恩才能降卑，蒙恩才能顺服，蒙恩才能升高，降卑才能升高，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到底要效法耶稣什么呢？接着啊，我们读的是到第十一章，你看第十一节，二章十一节，你看十二节说什么？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其实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够清楚了吗？你们既是常顺服的，这个顺服不是坐在人的面前，我们是永远是素常就是顺服，因为是在主的面前，不是在人的面前顺服。耶稣基督降卑，存心顺服，这就是他的意念。他一生就是这个意念，顺服天父。这个意念就是这一段圣经要你跟我效法。都是神的恩典。这里要提到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 计划已经有了，在你的身上计划已经有了，你不用忧愁担心惧怕。他在我的身上也是一样，他在每个人的身上他都有他的计划。你我只要存着敬畏主的心，做主在前面引导我们要做的事情，让我们最后神的救恩靠着他恩典都要成就，一定会成就的。那你说恐惧战惊不是很可怕吗？没有人愿意活在一个恐惧战惊的环境里面，对吗？好，今天要谈一下恐惧战惊。我们信主要如何爱神，如何怕神。我们说 love God, fear God, 如何爱神，如何怕神。各位，我们怕神是因为神本身的伟大，叫我们敬畏不已。我想我们有那种，我们世上生活也有这种感觉嘛，对吗？碰到那些大人物，对，你总是哎呀，心有点毛毛的。我连开车只要一个警车在我旁边，我就精神来了，就不敢，什么事情都不敢，都不敢随便了，对吗？爱神是因为神本身的伟大，叫我敬畏不已。但是我们通常不是，我们是怕他的刑罚，怕他把我这个拿去，好像约伯一样，他把他的这个家产都拿走，把他的儿女都拿走了。我们怕刑罚，怕损失。各位，也是正常，但是这个应该只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怕神，因为他会刑罚我们，可以，但是你不要停在那个地方，因为你这样就永远恐惧下去。我们怕神，但是我们知道他会刑罚，但是当我们对他的惧怕，因为他本身的伟大，我们不再是因为说我的得失，我的其他的东西，我怕神。这是你我要成长的永远的目标。第二，爱神。类似的，爱神是因为神本身可爱啊，叫我喜悦不已。我们是爱神，什么爱神？神啊，我们爱你，因为你赐给我什么？赐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医治我的病，啪啪啪啪啪，我们说不完的这些。因为圣经说不是。圣经说我们爱神是因为神本身的可爱，让我们喜悦他，忍不住的喜悦他。所以爱祝福，爱赏赐，那也不过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爱神是没有原因的，这就是目标。怕神没有原因，爱神也没有原因，因为这都是出于神。那我们今天看基督耶稣降卑升高是为什么？要讲什么？一句话也可以。要认识神的救恩，叫你我得安舒的日子，没有惧怕，没有担心，没有忧愁。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认识你总是喜乐的，认识你总是让我们信心能够成长，认识你真是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忧虑放下来，认识神真是让我们心中的平安得以笃定。纵然在这个动荡的世代里面，主啊，认识你就是我们最大的恩典。谢谢主，求主继续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面前不断的认识，不断的感恩，不断的活在你的面前，讨主你的喜悦。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有圣餐，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稍微有一点安静。